奉主耶稣圣名来见证有关于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的事情。那家的弟兄已经跟我们大约的讲过二十三章、二十二这些经文的内容。那二十三章很明确的，他给我们看到的是有关于试验上的问题。那第一节就跟我们谈到试验这个字眼。那真正的试验的意思，那如果照新约的角度，他强调是人经过试验一定是要合格，要能够成功啊。这是雅各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他一开始就跟你们谈到关于信心就要经过试验啊，是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啊，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同样在雅各书里面的一章第十二节，他也这样跟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然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忍受试验这个字原来的是说他能够坚持下去的人。实际上我们从雅各书里面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个试验的这件事情，这是圣经上第一次谈到神试验人，他是第一次的这个记载，而这次的试验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神也很多的不断的来试验以色列人，那这些很多的以色列人实际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失败的，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够成功。所以一开始就跟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这个人，他的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一个爱，以至于他对于神给他的一个试验他能够成功。所以雅各书他跟我们讲说，这是神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那亚伯拉罕的爱透过他的一个献上他的儿子的这件事情上来完全的表达出他对神的那个爱是胜过一切的。唯有这样的一种爱，我想我们看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其实他都跟这个主题也有关联的。他对他儿子的爱，对他妻子的爱，在我们看创世纪里面他不断的来描写，他最爱的妻子也是这个撒拉，这个而他最爱的儿子也是以撒，这两个人的死跟他们的死而复活啊，是这两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主题。人最爱的是谁？是你的亲人吗？是你的财产？是你的名声地位吗？还是神？我想这是这两章二十二跟二十三他给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透过他对神的爱真正的那种行动来表明出来。在这两章里面我们看到他的描写方法，第二十二章一开始他是以用吩咐的为角，这个啊为主，神对亚伯拉罕的吩咐，亚伯拉罕对于他的仆人的吩咐，然后再来天使对于亚伯拉罕的吩咐跟祝福。中间插了一段，就是只有在第二十二章的第八节跟第七跟第八那个地方，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之间的一个对话。对话的一个最中心点，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就是到底羔羊这个燔祭的羔羊到底在哪里？而燔祭的羔羊，他跟我们用亚伯拉罕他自己说的，就是神会为自己来预备。神会看到他的羔羊，看到他所要的那个东西。 所以第二十二章他基本上以不断的吩咐那这些被吩咐的人，他们出于对于他的主人或是对于神的一个顺服，他们都完全的这样去遵行。而二十三章他却是以对话，以彼此之间的对话来描写那亚伯拉罕跟以弗伦之间的一个对话，或者说亚伯拉罕跟赫人之间的一个对话。透过这样的对话，亚伯拉罕显出他的一个坚持。刚才加德弟兄有说了啊，亚伯拉罕他坚持一定是用买的，而不是用人家赠送的，他来得到那一块土地。那不断的通过这个对话的内容来显出亚伯拉罕他的坚持是正确的，他的坚持显明出他对于神的应许之地那样的一个完全的信心。那我们来再继续来看这两章，刚才这些弟兄都有说到这两章都跟死有关系的，所以亚伯拉罕他相信神会使他的儿子虽然死了还是会复活，虽然失去了他还是可以重新再得到他的儿子，急或不然他也觉得这是神所愿意的，他愿意这样去相信。同样的，那他的妻子的死呢，他就没有，难道就没有会盼望说他的妻子也会死而复活吗？那实际上在二十三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照以后的希伯来书跟我们解释亚伯兰的那个盼望，死而复活的盼望，他不光是只盼望在今生的死而复活盼望，他更盼望的是来生的死而复活。也就是说他不是光只在今世里面神会让人从有那种死而复活的一个经历啊，他更大的一个盼望是就是真的身体死了在今生里面没有复活，在来生也有死而复活的这些事情。所以他的那种盼望，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二十三章的盼望那种信心是更大的，他对那应许之地在家天上的那个家乡，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识，他甚至比二十二章里面这个在今世的复活啊更大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两章里面要更看出来亚伯拉罕的因的信所行出来的那一个对神的一个认识，对生命的一个意义，他实在是更加的进步啊。那同样的，我们看出来这两章里面亚伯拉罕所献上的所摆上的是什么？二十二章家的弟兄有不断的强调说，这个他的独生子，独生这个字连续出现三次，那这个字原来是就是唯一的，真的他的妾所生的那一些，不论是这个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或是到了二十五章里面谈到亚伯拉罕他还有在娶妻再生了一些其他的一个其他的孩子，那些就亚伯拉罕来讲，那些都不是神所应许的，那都不是他的唯一的，是他真正所爱的，他用爱这个字来描写他对于他的这个儿子，只有这个儿子才是他所爱的，而他把他一生中最爱的这一个等候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得着了这个儿子，他摆上了。神要的真的是要人一生中最爱的，圣经常常这样的来描写，耶稣基督也是常常这样来对他的门徒来跟他们吩咐，人一生中到底他最爱的是什么，来显露出这个人他一生中最大的盼望在哪里。很多人真的是一生中他爱的是名是利，爱的是他自己的生命，爱的是他自己的 亲人，他爱了很多，很难割舍，因为人生真的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爱慕的，去眷恋的。但是不论是新约或是旧约，不论在神吩咐或是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真的给我们看到人一生中你唯一最要爱的是什么，就是这位神，这位神的话。那亚伯拉罕他真的了解他一生中最爱的，虽然他在肉身上来看是他这个儿子，是他的妻子，但是就他真正的生命上，他最爱的是这位神跟神所吩咐的话，和他真的一样愿意把他一生最爱的摆在神面前。这样的摆上被神验知了，所以他经文会用说神知道，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这句话现在我知道，这句话以后都出现在旧约里面，也有出现几次，像出埃及记18:11，或者是20:6，56:9，这些都是谈到诗人或是说摩西的业户，他们透过神一生中跟他们同在，或者说神显出他的神迹奇事，而他们就能够去验视这一位神是那一位全能者的神，是拯救他们的神，他们能够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那这些出现的字眼都是出于人去验视神，人去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个神，而只有这个地方他用神去知道一个人，一个义人，一个有信心对神自己的话，他能够这样的完全的去遵循，只有这个地方才用神去验视了这个人。以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看到，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所验视的，他经过神给他验明，不管是神去验，当时世代的这一些以色列人，不论是撒都该派、法利赛人，啊，很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试验耶稣，那甚至最后被审判，这些外邦的这些官长，啊，也都来审判耶稣，都找不出耶稣有任何的不是，然后他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他是被验视为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种验视，耶稣的被验视跟亚伯拉罕的被验视，所以我想保罗会用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就是刚才加德弟兄所引用的罗马书4:17里面，他引用那些东西，引用那个经文，甚至他也引用到耶稣基督的确为我们摆上，这两个人都是被神所完全验视的人，他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真的是成为我们一生中要跟随效法的啊唯一的榜样。那22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献上，那23呢，他到底有没有献上？实际上在旧经文的确要很仔细的来看23亚伯拉罕的到底他所献上是什么东西。经文一开始就跟我们谈到这些赫人对亚伯拉罕他所说的话，6里面刚才加德弟兄他说第一句话是我主，当然这个主是一般的客套话啊，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称，那不论是仆人对他的主人，妻子对他的丈夫，啊，他们都有这种称呼尊称，他们是主人。但是这里他不光只是说啊，对亚伯兰说我的主人，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是我们中间的尊大的王子。尊大的王子，就希伯来文这句话的意思，他有一种是说他是被神所高举的人，也就是说这些赫人，这些外邦人，他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所遭遇的，所表现出来的，很明显的就看出来亚伯拉罕是被神所高举的。就正如在第二十一章里面，亚比弥勒会对亚伯拉罕说，他看到的是说你是有神的保佑，有神与你同在的一个证明。所以亚伯拉罕他不光在亚比弥勒的面前，他现在在赫人的面前都显明神跟他同在，神高举他，所以他成为一个很尊贵，一个王，外邦的王会来跟他立约。同样的，这些赫人也会看到他的确是一个尊贵的人。一个这么尊贵的人，确实连续的记载说亚伯拉罕他向那地的赫人下拜，讲了两次。一个这么尊贵的人，他把他的尊贵的地位放下来，他也坚持刚才我们所说的连续三次一定要用这么高的这么贵重的价钱去买得这一块土地。他放弃了他的尊贵的地位，放弃了他的财富，只为了得着一块小小的一块墓地跟墓地旁边的这个田，因为这个是神所应许给他的，他相信神的话，为了得到神的应许的成就，啊，抛弃他的身份地位，抛弃他的财富。那我想，耶稣基督跟对他的门徒说，要来跟随他的人，就是要把他的父母、他的妻儿、他的财产，甚至他自己，他都要撇下来，来跟随他。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那最美好的那个福分，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亚伯拉罕实际上在这个地方他所行的的确是跟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他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摆上，那真的是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福音的确是很美好的，福音可以让我们得胜那个罪恶，福音也是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福音也是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产业，得到更多的兄弟姐妹，得到更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应许。的确就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真的是很美好的，就像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样。但是要得到这么美好的，是要凭着你对于神的话愿不愿意相信。而且雅各书里面跟我们强调的，他不光只是在嘴巴说我相信，不是只在心里说我相信，他更强调是你有没有行出来，你有没有把这样的信心行出来。在这样的表现在对于你四周围的人的爱，表现对神的爱，表现在我们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表现在我们对于其他的人的一个愿意的那样的帮助。它是真正的那种行出来的那个行动，来证明我们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和行为而蒙神所厌世所认可的。朋友，我们继续来看，实际上就新约的角度，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的问题，最后这个儿子并没有真正的献上。实际上我以后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保罗要求我们说，我们也是要像这样来献上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灵的祭物献在神的面前。 不光是亚伯兰要献上他所爱的，我们自己也要献上我们所我们自己啊，成为一个灵的祭物在神面前。那同样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啊，他谈到的是灵祭啊，罗马书是这个活祭啊，就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的祭物献在神的面前。那彼得前书说我们是成为一个灵的祭物来建造神的宫、神的殿。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个人本身，我们自己本身在神的面前来看，我们都应该是成为已经成为一个祭物了，已经成为一个活的祭物、属灵的祭物在神的面前。同样的，我们看二十三章里面，亚伯兰不断的要坚持一定要得到那一块产业，他一直坚持，人家怎么说他就是坚持一定要付出代价来得到。其实我们回想到耶稣基督他对他的门徒说啊，我们要非常的一个强力的来进入到神的国度，你进入到神的国的唯有那勉励而进入的人才能够进入。他绝对不是轻轻松松，绝对不是因为哦有这个好福音了，哦你听到了你就信了你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也就是说我们乃是要强力的、极力的这样的排除万难来进入到神的国。一个是自愿的摆上，一个是像征战一样的努力的这样的来进入。那我们看到这两章，实际上今天要进入神的国，神给我们的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啊想象的。那神到底最后给了亚伯兰是什么？他的弟兄有谈到说啊，他的后裔要增多，而且要得胜这个仇敌的城门。这个地方里面谈到仇敌的城门，让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次有谈到这样的一个仇敌的城门。到底仇敌的城门它是什么？就以后圣经上跟我们谈到仇敌，当然一生人一生中有很多的仇敌，但是保罗给我们谈到最后的仇敌是什么？死亡，是阴间。人一生中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这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得过的。但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今天神也应许给我们，就如当初他应许给耶稣基督他能够死里复活一样，得到仇敌的城门，得到能够胜过那阴间的门，能够胜过那死亡的门。那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里面，耶稣基督他说他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那阴间的门啊就不能够胜过他。那表示这样的福音的一个结果是能够胜过阴间的门。人一生中常常会怕东怕西的，因为很多的人会来攻击我们。圣经也谈到说我们一生中最怕的是死亡，所以希伯来书跟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他要救我们这些怕死的人，他透过死就救了我们这些怕死的人。没有一个人不会死亡，那今天透过耶稣基督他救我们这些怕死的人，我们能够胜过仇敌的城门。要怎么胜过？刚才讲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唯有你摆上，唯有你视自己像一个祭物，是一个死的，那唯有透过这样的死啊，在灵里面的死，真正的摆上，才能够胜过那真正的那个死亡，永生为我们存活着。同样的，那亚伯拉罕在第二十三章呢，他也得到那个坟地做一个产业，坟地就是埋葬的， 真的也是一样是死亡的。圣经上谈到埋葬的事情，这是第一次，也谈到是一个女人的埋葬。那以后会记到很多的人被埋葬，一直到新约，新约最后记载的是主耶稣的埋葬。那主耶稣透过他的埋葬三天死透，他的死最后是被神所复活。所以整个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我们不断的来看到死跟复活的这个主题。它这中间里面，这两章里面一同出现的字眼其实并不是很多，这两章相同的出现的字眼只有大概四个字。第一个字是神这个字，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跟二十三章的第六节，那个尊大那个字眼的就是神。第二个字是起来，那神吩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起来。然后二十三章，当亚撒拉死的时候，他在那边哀哭之后，他就从死人的面前起来，都谈到他的起来。一个是起来奉献他的儿子，一个是起来要买得那个产业。第三个字就是这个下拜，在二十二章第五节，他对他的仆人说，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去拜一拜，他们要去那边敬拜。同样的，二十三章第七节，亚伯拉罕在这些客人的面前他下拜，都谈到他的一个敬拜跟他的一个很谦卑很低微的一个行动。同样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城门，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得到仇敌的城门，这个城门。同样，二十三章的第十节，亚伯拉罕也是在城门口面前对赫人来说话的，啊，只有这四个字很奇特了哈，只有这四个字，他们这两章里面有相同的字眼，来形容他们对于这个。啊，整个经文的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死而复活盼望的这件事情。所以让我们再次的来思考，真的是经文不断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写描写，然后来跟每一个人读这样的经文，来重新的思考人一生中我们最后的一个盼望在哪里，我们最后的努力目标在哪里，真的是让我们在这里得到很大的一个安慰。亚伯拉罕所得着的，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得着的。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神，这样的见证到这里，阿门。